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2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 40.16 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星期五在华盛顿闭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峰会结束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列出了会议所取得的成果。
That's why we've been leading a global effort to secure the world's nuclear materials. And with summits like this, we've made important progress. Working with other nations.
奥巴马表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在过去六年核燃料安全的问题是取得长足的进展，足够制造150个核武器的燃料都是处于安全状态，令到恐怖分子拿不到手。不过他亦都说，严防恐怖分子和其他人使用核武器的努力还远远未有完结。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川普在国际事务上缺乏最起码的知识。叙利亚帕尔米尔发现乱葬坑。美国无人机击毙一名青年党高级成员。我们今晚的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第四届的核安全峰会4月1号星期五在华盛顿闭幕，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表示，历届核安全峰会提高了对核与放射性恐怖主义威胁的认知，并且推动了核安全领域的很多具体有意义和持久的改善，并且加强了各个层面的核安全架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峰会结束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列出了会议所取得的成果。
That's why we've been leading a global effort to secure the world's nuclear materials.And with summits like this, we've made important progress.
奥巴马表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过去六年核燃料安全问题取得长足的进展，足够制造150个核武器的燃料都处于安全状态，令到恐怖分子拿不到手。不过他亦都说，严防恐怖分子和其他人使用核武器的努力还远远未有完结。奥巴马还说，一些国家所持有的核武的数量和拥有的核燃料有增无减。他说，出席这次峰会的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同意强化防范措施，确保核设施不受网络侵袭，而且增进相关情报分享，确保核燃料不落到伊斯兰国等的恐怖组织手中。奥巴马说，14个国家和台湾现在完全清理了他们的高浓缩铀和钴，整个南美洲亦都没有这些危险的核材料了。当波兰今年完成这个清除工作之后，整个中欧将没有这些核材料。如果印尼今年完成这个清理工作，这样整个东南亚也都将是没有这些材料。他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奥巴马说，跟俄罗斯一起，大家已经是清除了俄罗斯可以制造20000枚核武器的高浓缩铀，他们现在是美国将他们是转换成为电力。奥巴马还说，因为这些核安全峰会参加这个进程的50多个国家都加强了他们的核设施和储存地的安全。奥巴马提到的成就还包括促进核安全和培训中心的设立，就加强核设施抵抗网络袭击的防御能力，打击国际走私的国际努力。美国与伙伴国在300多个边境口岸安装放射性材料检测仪和有关核安全的国际条约，以及伙伴关系的加强。与会国重申对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和平使用核能这些共同目标的承诺，重新加强核安全的措施，不会妨碍主权国家对核能的开发和和平利用。他们还重申各国有根本的责任，根据各自的义务，在任何时候确保他们所控制的所有包括核武材料在内的核和其他放射性材料以及核设施的安全。公布说，在防止非政府行为者获得核和其他放射性材料方面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们致力于通过减少核恐怖主义威胁和加强核安全，来到营造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并且承诺继续使核安全成为一个持久的优先考虑。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刚刚结束的核安全峰会期间被问到如何看待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的一些言论，例如川普说日本和南韩应当研发自己的核武器以压制北韩。 奥巴马回答话，川普最近一啲嘅言论显示出佢对国际事务缺乏最起码嘅知识。奥巴马仲话，发表上述言论嘅人唔具有对于外交政策、核问题相关政策以及朝鲜半岛局势或者系世界总体局势嘅基本知识。叙利亚政府官员话，政府军在帕尔米尔发现了一个乱葬坑，有关当局说乱葬坑里面有至少40具的尸体，其中包括妇女和三名儿童，还有一些被斩首者的尸体。叙利亚政府军星期日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了帕尔米尔。美国一架无人机在索马里空袭当中击毙青年党武装组织的一名高级成员哈桑阿里多克里，这个人是主管青年党暗杀行动人员，是索马里政府去年通缉的12名青年党成员之一。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库克证实，星期四美国和索马里军队共同发动空袭，多克里策划并且主导之前的一些袭击行动，造成至少3名的美国公民丧生，他还涉嫌策划更多针对美国人的袭击。青年党武装分子已经在肯尼亚和索马里各地发动过袭击，该组织被认为与基地组织恐怖网络有密切的联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伊朗必须作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够令到全球的公司相信伊朗是可以安全经商的国家。奥巴马总统说，美国财政部在捷克劳将与他们其他签署伊朗核协议的5个国家的财长一起敲定根据这项协议可以与伊朗进行那些具体金融交易的细节。伊朗仍然被禁止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但是伊朗希望使用美元交易而不是用其他的更远的货币。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华盛顿核安全峰会结束的时候说，伊朗到目前为止遵守了与世界6国签署的核协议，但是他的挑衅行为可能是吓怕外国公司而令他们望而却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奥巴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加强在国际事务上的沟通和协调，并且努力推动双边关系的健康与稳定发展。习近平在华盛顿参加核安全峰会期间同奥巴马举行会谈的时候说，与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但是两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问题上仍然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显示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核安全峰会期间举行了两位领导人今年的首次会晤。奥巴马在会谈一开始就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与合系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和美国一起解决全球性的挑战。奥巴马说，在他整个任职期间，在寻求扩大两国的合作并且缩小分歧的过程当中，他是一直致力于在诸多领域和中国进行有效的工作，并且和习近平主席发展出坦诚有效沟通的合作。习近平在讲话当中强调了中美关系在中国外交政策当中的重要性，并且表达了进一步发展这个双边关系的愿望。习近平表示，他是愿意重申和美国一起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个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领域。他是期待和奥巴马总统加强沟通、聚焦合作、管控分歧、增加互信。两位领导人都提到了两国在气候变化以及核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奥巴马特别提到双方在北韩核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奥巴马表示，习近平主席和他都是致力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以及是联合国各项决议案的全面实施。不过奥巴马亦都公开提到美中两国存在着的分歧。奥巴马说，就好像过去一样，他们会在好像人权、网络以及是海洋问题这些他们存在着的严重分歧的领域坦诚交换意见，就好像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在亚太地区有重大的利益，美国对保护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的能力是深感关注，美国亦都非常之关心人权。习近平在发言的时候亦都承认两国在一些领域存在着分歧以及不同的看法，但是他表示，在基于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以及重大关切的基础上，双方是应该通过对话协商积极寻求解决办法。 习近平表示，一时之间解决不到的问题，亦都可以以建设性的方式加以管理，避免误解、误判或者是升级，防止对中美合作的大局造成大的干扰。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边，习近平表示，北京尊重并且保障其他国家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航行自由以及是飞行权，但是中国坚决捍卫它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以及是相关权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在媒体吹风会上面介绍了两国元首会晤情况的时候表示，习近平对奥巴马表示，中方是希望美方是恪守在涉及主权、领土争议问题上面不辞立场的承诺，为维护南中国海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发生建设性的作用。他还表示，中国一贯认为南中国海问题有关当事国通过直接谈判来解决领土和主权争端，并且愿意和东盟各国共同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和稳定，而非当事国，尤其是域外国家，要以客观公允的态度看待南中国海的问题。他还说，非当事国应该是尊重直接当事方通过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有关争议这种的权利和做法，而不应该是卷入当中，这样会使到南中国海问题更加复杂化，回过头来亦都不符合这些非当事国的利益。中国最近几年在南中国海进行的大规模的填海造岛，并且加强了在当地的军事部署，包括在一些有争议岛礁上部署地对空导弹以及是雷达。习近平去年九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向奥巴马承诺不会将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军事化，但是美方认为中方的做法是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星期四在记者会上亦都表示，美国是看到和不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承诺不相符的发展和报道。除了南中国海以外，美中两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问题上亦都存在至尖锐的分歧。郑泽光表示，习近平重申了中方坚决反对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种做法，因为这种部署有损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亦都会损害地区的战略平衡，损人不利己。但是美国方面表示，美国清楚地向中国表明，美韩就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进行磋商是因为北韩对南韩以及是美国驻韩部队构成直接的威胁。国家安全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在星期四的一个记者会上面亦都表示，美方亦都表明萨德是一个防御系统，它的目的是为了对，而且是亦都只是能够对北韩的威胁作出回应。白宫星期五在有关澳洲会的书面声明当中表示，两位领导人致力于继续缩小分歧，并且扩大在区域以及是全球性挑战上面的务实合作。声明当中表示，奥巴马总统赞赏双方加强在核安全问题上面的双边合作，包括建立核安保示范中心以及是转换反应堆的承诺。两位领导人是致力于推动发展议题以及是公共卫生上的合作，并且在北韩寻求发展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系统对双方构成的威胁上面加强协调，确认他们对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是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决议全面实施上的承诺。声明当中还表示，奥巴马总统重申了美国对中国坚持人权以及基本自由坚定不移的支持。在网络问题上，两位领导人重申习近平访美期间宣布的承诺，并且同意确保这些承诺是得到全面实施。奥巴马说，美方将会继续跟踪这个问题，看中方是否言行一致。奥巴马进一步强调，为所有公司在中国竞争建立一个公平环境的重要性。声明最后亦都重申了美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2016年核安全峰会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北韩核威胁是这次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 一般认为三月初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制裁北韩新决议能否奏效，实际上掌握住北韩经济命脉的北京怎样出牌是至关重要。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最近走访了毗邻北韩的丹东、图门等中国边陲的重镇，实地观察中国和北韩经贸关系等相关情况。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继承祖辈以及父辈的主体思想以及先军路线，响指本身国家的经济疲弱、人民极度贫困以及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之下，执意发展核武器，被指责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挑战国际社会。甚至长期为他提供援助的中国亦都公开表示反对平壤的核野心。不过中国在当前形势之下，如何去处理和北韩的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备受瞩目。安理会制裁决议付诸表决之前，记者是在鸭绿江边系看到每日有不少的车辆走过连接丹东以及系新义州的中朝友谊桥往返两地，当中有很多是标着是北韩牌号的大货车。这些北韩货车在过境前通常是先到丹东口岸履行海关通关手续，然后就开往同丹东隔江相望的北韩城市新义州特别行政区。当然除了汽车，每日还有客运亦是货运火车从桥上面通过。在核问题上面不肯就范的平壤，在靠近中朝边境的地方是搞核试验，令到北京领导人是难堪。不过中国一位北韩问题专家没几久之前就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不可能对不听话的北韩采取断粮断油的釜底抽薪手段。他还暗示平壤发展核能力在技术上主要是依靠前苏联提供，此外亦都有一些走私渠道。一位流动的商贩在同跟记者交谈当中透露出渴望是获得原油的意愿，说可以在当地疏通关系，向对岸出口北韩急需的能源。
油罐车也有？
有啊。
每天都有吗？
那我还没注意。
那往那边可以进油吗？
可以啊，什么都能用。
但是你怎么发过去呢？
朝鲜人来跟你谈迁行李，跟来中国一样。
那怎么了？他们通过中国这边的人给牵线呢？
啊，对，他要的东西，对，就是公司。
那这个国家允许吗？给他
允许，允许，运过去非常容易，但是就是这个钱这个问题上是。
就是通关怎么通呢？
通关有办法，办手续都得，等到人家那从头把你挣你钱，你想把这货流量流到朝鲜另外一个国家，你挣到那手续办里去。
那朝鲜那边他是什么的那个单位呢？
他们有接的呀，国家的上社。我们都用传真往来，朝鲜话和英文。
这位的相反对记者说，每日都是有油罐车从中国运油到北韩，双方国家都容许的，公司签了协议就可以通行，但是通关的时候他是要层层收钱。新义州在中朝两国边境贸易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时已经成为了承担中朝贸易过货量 80% 的口岸城市。虽然外观上面从看上去去繁荣喧闹的丹东相比，新义州显得是破败落寞。到了晚上，号称是北韩五大城市之一的新义州似乎已经是早早入睡，浸沉在一片黑暗之中。与一江之隔的丹东市的灯火通明以及形形色色的夜生活构成了鲜明的强烈对比。到过丹东的游客一般都能够从当地导游口里面是听到，城里面有几家北韩投资经营的高丽风味饭庄，服务员都是来自平壤的女大学生，他们是经过千挑百选，不单只是相貌出众，而且能歌善舞，为食客是献艺表演。歌舞表演不单只是有北韩的经典民族歌曲《阿里郎》，而且还能够听到歌颂祖国的中文歌。李小姐就是从平壤来到丹东已经是有三年，她是讲到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那你到这儿来三年了？
对。
每年都回去吗？
今年还是。明年可以回家。
明年可以回家了，哦，今年春节在这儿过的，
嗯，
想家了吗？
当然想家。
你原来是学什么的？
在那里了，上业大学毕业了。
那将来回去做什么呢？
没想到做什么。
李小姐话：佢响明年就可以回国探亲。佢系读商业大学毕业噶，但系从未有想过将来会做啲咩工作。一位出租车司机就话俾知，呢啲嘅年轻嘅女服务员唔单止长期唔能够翻自己国家同家人团聚，而且系受到咗北韩官员嘅严格监管，平时系好少单独外出，劳动所得上交之后所剩无几。而嗰位司机仲叮嘱系大家。北韩规定派到中国工作的服务员是莫谈国事，所以不要问他们同政治有关的敏感问题。1950年，新义州被联合国军系轰炸，战后重建，横跨鸭绿江的铁桥亦都是在空袭当中被拦腰炸断。中国一则残余的断桥现时成为了见证那段历史的遗址。小贩在断桥上面向游客是推销北韩的纪念品，当中还有印有北韩两代已故领导人头像的纪念章、钱币，一蚊的纸币上面印住北韩公分演员洪英基的肖像，他早年主演的电影《卖花姑娘》40多年前在中国亦都是家喻户晓。一包北韩光明牌的香烟要价是20蚊，有人说这个烟是北韩第三代领导人金正恩曾经是喜欢抽的牌子，但是鸭绿江断桥头的店主似乎是了解更多。
那是金正恩抽的？
金正恩先抽香烟。
朝鲜产这个香烟吗？
朝鲜真不产烟，叫你说现在核武器都能弄出来，那核烟弄不出来了。对，现在不能拿老烟罐去看它了。
呢位小贩对记者话：金正恩现时是抽雪茄。他话北韩现时连核武器都可以制造，生产香烟更不在话下。唔好以旧阵时嘅眼光嚟睇北韩，香烟亦都好，雪茄亦都好，继承咗家族集权统治嘅金正恩勒紧老百姓嘅裤头带发展核武器，睇嚟已经系苦如皆知。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嚟嘅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美国参加核安全峰会，并且同奥巴马总统会晤之际，前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说习近平对内镇压、对外冒险挑衅的政策已经使到美中关系陷于暗淡和紧张。他说这个并非只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已经成为美国的中国事务专家学者的共识。为应对习近平当局将人权侵犯扩张到海外和对美国的在华记者、学者的严重骚扰，洛德建议美国政府采取反制措施，加强对华广播，有选择地拒绝中共宣传部门和传媒负责人到美国的签证，考虑关闭在美国的中共喉舌机构审查孔子学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美国传至华大使前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对美中关系的现状以三点基本看法加以概括。他说，第一，美中关系正在越来越暗淡和紧张。第二，关于这个倾向，很多因素正在发生作用，其中主要因素是习近平的国内镇压政策和国际上的冒险挑衅行政策。第三，因此他认为美国政府不单止是现在，亦是包括明年的新政府，在继续寻求美中两国关系积极发展的时候，在对华政策上必然会有很多艰难因素。洛德是尼克松总统打开中国大门的团队成员。1971年，随着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亦是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问中国的代表团成员。他在1985至1989年里根总统时期担任美国驻华大使，1993年至1997年克林顿总统时期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说，美中关系目前处于困难期的主要责任在于习近平。
And I frankly would put a lot of the blame on Mr. Xi, not all of it, but a lot of it. First, his crackdown at home.
洛德话：首先，习近平在国内进行镇压，习近平发动反西方运动，继续对外国记者和学者进行骚扰，所有这些情况都削弱了两国之间的非政府组织交流。
習近平鎮壓中國公民、封鎖信息等等。因此存在很多民族主義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南中國海，形勢非常危險。據媒體報道，中國當局最近對促習近平辭職信的調查，已經導致刊登這封信的無界新聞網站6名工作人員被帶走調查。媒體人賈家失蹤之後，現在已經回家。事態已經進一步擴大到旅居紐約的網絡異見人士溫雲超在中國國內的父母以及兄弟失聯，以及旅居德國的專欄作家長平的家人被中國警方拘押。洛德向美國政府提出了建議，包括加強美國本身的力量，繼續亞洲再平衡政策。但洛德表示，目前可以做的，能夠使這個情況得到改善的唯一辦法，就是採取一些反制措施。洛德說，首先美國應該擴大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以及促進公民自由的其他項目的預算和資源，包括那些有利於公民社會的非敏感領域和其他領域，例如法治以及民主等等，例如那些由民主基金會贊助的組織。洛德認為應該要在雙邊關係當中引入對等原則。洛德認為美國已經到了必須有選擇地拒絕部分人的簽證的時候。他強調，不是那些無辜的記者，而是中國媒體行業或者宣傳部門，以及那些控制簽證的高管和高官。鑑於習近平已經宣布中國媒體必須要姓黨，洛德說，如果媒體不能夠到中國去運作的話，那為什麼美國要給中央電視台和其他的媒體在美國國內運作呢？美國起碼應該要正視現實，看看是否應該要考慮關閉某部分的中國媒體，不單止因為中國騷擾美國的媒體，不讓美國媒體在中國正常運作，導致美國必須要尋求對等，而且亦因為這些媒體已經不是真正的新聞媒體，而是中共的宣傳工具。洛德認為，引起爭議的遍佈美國校園的孔子學院亦應該要有所深思。洛德說，孔子學院表面上似乎是積極教中文，促進中國文化，但是孔子学院当中很多是介入信息审查和宣传，这个要由各个美国大学作出决定。洛德希望有关部门应该要关闭那些实际上不是在这里真的做文化交流运作的中国组织。代表加州的国会众议员罗拉巴克曾经在2011年提出了中国媒体对等法案，针对美中两国给予对方官方媒体人员的签证数量的巨大悬殊。当年中国向美国派出811人，而美国只是向中国派出2人，提出双方政府互派官方媒体人员数量相等，否则就要驱逐出境。但这项法案受到批评，认为不应该以限制新闻自由的方式纠正对新闻自由的限制。这项法案未进入下一个会期而胎死腹中。洛德的上述评估和建议，大部分在最近在纽约举行的一个讨论会上，当着中国国防大学一名强硬派将军的面前公开提出。这名与会的将军是10年前发表中国准备牺牲西安以东所有中国城市，以核战争和美国决一雌雄的朱成虎将军。朱成虎将军在会上表示不同意洛德的大部分意见，但他只是挑选了南中国海问题加以反击。他说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军方挑起。朱成虎说，为什么美国的侦察机要飞近侦察呢？为什么美国的军舰要驶入南中国海巡逻呢？为什么美国的军费这么庞大呢？朱成虎说，所有这些你无法令到中国人民相信美国并没有围堵中国。朱成虎批评外界对中国领导人集权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指责，他声称要看看全世界哪个国家没有民族主义。朱成虎承认美中之间的主要问题是互不信任，并且得出结论说美中必须要互相尊重，互相合作解决美中和世界面临的问题，否则世界将会面临麻烦。朱成虎在随后回答有关中国民主化后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是否会采取不同立场这个问题时说，无论外界怎么看中国，中国一直逐步民主化。朱成虎说，美中关系的复杂性和中国的社会制度无关，又说两国关系的复杂性源自中国的发展，源自中国并没有完全按照美国部分专家学者指出的路走。朱成虎说，中国正越来越自由，中国看上去越来越似资本主义国家，而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看上去就越来越似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制度的不同、价值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这个是问题，但不是影响美中关系的根本问题。而另一名与会的中国学者对洛德的对等原则建议作出回应，他是前清华大学中美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中国计划的共同主任、资深研究员孙哲。孙哲说， 美国应该鼓励中国官方和私人媒体，鼓励更多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到美国。从短期来看，他们是宣传，但从长期来讲，中央电视台向中国介绍美国的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越南国会选举出新的国家主席，国际特赦话土耳其将难民强制遣返回叙利亚，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越南正在经历政权交替，星期六越南国会选举出新的国家主席，这个职务在越南有权威的二号人物，就是国家元首又是最高的军事长官。新主席陈大光曾经是越南公安部部长。越南国会下个星期将会选出新的总理，越南总理负责政府事务而且掌管经济。越南政治转型过程当中将有不止一位政坛大佬是退休，新领导人面对的挑战包括和中国的南海领土争端。奥巴马定于今年五月访问越南。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在星期五说，土耳其从今年一月以来几乎每日都将约100名的难民强制遣返叙利亚，这个做法对于土耳其南部的人来说已经不是秘密。国际特赦说，这个问题凸显土耳其和欧盟没多久之前达成的难民问题协议包括致命的缺陷。土耳其官方目前还没有就国际特赦的做法作出回应。而土耳其境内目前是有300万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土耳其曾经表示会按国际法行事。在比利时调查一次袭击未遂事件的过程当中，一位比利时公民星期六被指控参与恐怖主义活动，法国和比利时当局星期四逮捕了这名的嫌疑人，据报道他的年纪是30出头。控方说，这名男子和上个星期在巴黎附近被逮捕的男子克里海特的案件有关，克里海特是涉嫌策划发动暴力袭击的嫌疑人。当局没有具体说明可能要被袭击的目标，但是说在克里海特的住处发现大批的武器。美国经济三月份新增 21.5 万个就业的机会，但是失业率是小幅上升至 5%。成千上万失业的美国人重新找工作，失业者显然是受某些经济改善的消息的鼓舞。就业机会增多的是零售业、建筑业和医疗保健，而制造业和采矿业仍然在裁员。数据显示，目前仍然有800万美国人失业，还有610万需要全职工作的人只能够找到兼职的工作。在竞争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领先的参选人川普说，他和那些称堕胎为谋杀的人并无异议。川普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日播出的面对全国新闻节目中的采访当中发表了他对堕胎的观点。在本星期较早时候，川普说如果堕胎被定为非法，堕胎的女性应该受到惩处，他的言论令到很多人感到震惊。不过川普在受到广泛批评之后，很快就放弃了他的有争议的立场。他说如果堕胎被定为非法，从事堕胎手术的医生就应该受到处罚。美国最高法院在40多年前裁决妇女是有堕胎权，但是很多人努力推翻最高法院的这项的裁决。肯尼亚东部的莫伊大学的学生纪念造成148人丧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一周年，学生是聚集在一起唱圣歌、点燃蜡烛，并且分享有关遇难同学的故事。索马里青年党的枪手在一年前闯入去学生的宿舍开枪打死学生，袭击持续了大约有16个钟头。肯尼亚政府官员参加了一些追思的活动。去年袭击发生之后的一段的时间里面，有人批评政府为作出的相关的反应。肯尼亚2011年派遣军队进入索马里追剿青年党以来几次是受到青年党的袭击。研究人员已经确定寨卡病毒的结构，这个近乎是原子水平的结构图，显示该病毒类似登革热病毒和其他黄病毒。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资助的研究显示，核心区别是在于一个关键表面蛋白，这种蛋白质的发现可能会令人更好地了解病毒在人体里面如何工作，反过来可能会带来更好的药物和疫苗。 普渡大学研究人员绘出了病毒的结构图，从去年十月开始，这种靠蚊传播的病毒开始蔓延，尤其是在巴西，那里已经将一种被称为小头 K 型的胎儿大脑异常细的出生缺陷和寨卡病毒联系起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启播接近60年嘅香港亚洲电视前身丽的影星，系香港第一间华语电视台。期间经历多次股权易手，到1998年有中国资金入主，由于年年亏蚀，前年起开始有欠薪同埋股权争议。去年香港政府宣布亚视免费电视牌照不获续牌。在星期五4月1号晚上11:59，亚视免费电视广播正式系结束，由官方的港台电视接手。大批的市民，包括来自中国的游客，星期五到亚视厂房外拍照留念。香港各大传媒都大篇幅咁报道亚视熄机。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亚洲电视成为香港首间因为不获政府续牌而停播的免费电视台。星期五晚最后一个播出的节目是从播亚者到葡萄牙外境的特备节目，踏入星期六，即是4月2号午夜前3秒，节目突然中断，画面变成蓝色的屏幕，部分电视型号的画面出现雪花。而亚视员工星期五早上预告熄机播出的告别卡就未见踪影。亚视主要投资者中国文化传媒主席施荣斌的代表何子慧星期五召开记者会表示，亚视免费电视广播终止，但是不会从此消失，今后计划发展卫星电视，播放亚视节目到澳洲、美洲和一带一路国家等地区。亚视熄机之后仍然有不少问题，超过120名员工仍被拖欠薪金。官方的港台电视由星期六凌晨开始接手亚视两条模拟频道，但是仍有20%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人口未能够接收港台的免费电视信号。广播处长梁家荣表示，接手亚视模拟频道的过程非常顺利。港台电视接手亚视模拟广播初期，每日只有大约5个钟头的新节目制作。梁家荣表示，将会逐步增加资源在节目制作上。港台电视接手亚视模拟频谱之后，将会延长每日的广播时间，并且增加3个全新的节目。不过港台资源所限，新的年度只能够增聘4名电视员工。港台工会认为明显不够，表示现在有员工必须每日工作超过14个钟头。有港台电视主持表示，港台硬件已经用尽，难以制作更多新的节目，质疑港府没有预先作详细规划，甚至没有定下一个清晰的定位。香港亚洲电视的前身是丽的影星，1957年5月29号成立，1970年代改名为丽的电视，曾经制作多部深入民心的电视剧集，其中大地恩情的高收视令到主要竞争对手无线电视首次腰斩剧集轮流转应变。1982年香港远东发展集团创办人邱德根由澳洲3个财团手上购入丽的，改名亚洲电视。1988年起逐步将股权转给香港林伯恩家族。1994年六四事件5周年前夕，亚视新闻部6名高层不满管理层临时抽起一套六四纪录片，集体辞职。1998年中国资金入主亚视，股权多次易手，仍然不能够改变香港电视圈无线电视一台独大、亚视年年亏损的局面。香港明报星期六的社论表示，亚视广播了59年，在芸芸电子媒体中资历最深， 它不单只是香港首间电视台，亦都是全球首间以华语广播的电视台。亚视免费电视广播终于结束，对于香港电视发展历程是一个时代的结束。电视产业迈入新的时代，会不会一洗颓风，再次展现昔日风华，重拾以往潮流文化，带领周边国家地区的领头羊地位，就要看看业界由老板到一众电视人的决心和能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今日我哋要讲一段令人痛心嘅故事。欧洲定居者嚟到北美大陆之后，同喺嗰度生活咗几千年嘅土著居民发生冲突，而且嘅宗教信仰同文化差异造成咗剧烈嘅摩擦。在今日的北美大陆东海沿岸，亦就是现在美国所在的地方，居住着很多印第安人的部落。他们讲不同的语言，有些从事农耕，有些以狩猎为生，有些就四处征战，有些就热爱和平。这些部落很多延续至今，其中包括塞纳卡人、莫霍克人、西米诺尔人和切罗基人等等。第一批欧洲移民来到北美大陆之前的很多年，这些印第安人部落就已经建立起各自的文化和信仰。东海岸的印第安人还拥有高度发达的贸易体系。研究人员发现，北美各地的印第安部落曾经从事广泛的物物交换。欧洲人和北美东海岸印第安人之间第一次有记载的会面发生在16世纪。当时法国和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渔民横穿大西洋，在北美东部沿海地区寻找鲸鱼。他们在岸上架设临时营地，时时和当地的印第安人交换物品，还请他们做工。双方都觉得这种关系不错。欧洲渔民亦都曾经多次试图在当地建立永久性定居点，但是都是因为受不住冬天的寒冷而以失败告终。1620年，欧洲的第一批永久性定居者来到了新英格兰地区， 他们希望同印第安人和平共处，他们需要从印第安人那里换取食物，他们同时亦清楚地知道自己势单力薄，一旦发生冲突根本不是印第安人的对手。但是很快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双方对土地的不同看法引起了巨大的分歧，带来了随后几百年都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对于欧洲定居者来说，土地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在英国等欧洲国家，土地意味着财富，拥有大批土地能够给一个人带来巨大的财富和权力。来到北美大陆的很多定居者都是欧洲的穷人，属于少数宗教派别，根本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来到新大陆之后，发现这里的土地好像根本就没有主人。英国的公司需要吸引定居者到新大陆去，于是就用土地作为奖赏。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无疑是梦想成真，成为他们改变生活的机会。土地使他们有机会积累财富和权力。美洲的印第安人就认为土地不属于任何人，是大家共同分享的财富。他们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在一片土地上住下来，种农作物，以此养家活口。印第安人生活在大自然里面，了解土地和周围的环境，并不想改变大自然。他们不用太辛苦就能够生活得很好，无论是农耕还是狩猎。他们每过几年就会换一个地方，等土地有机会休耕，使动物的数量可以继续增加。印第安人熟悉自然生态规律，比大自然为自己服务。我们刚刚讲了欧洲移民和北美印第安人对土地的不同看法，在新英格兰地区定居的第一批欧洲人数量有限，他们渴望得到土地。由于土地资源丰富，所以印第安人对此并不担心，双方还可以和睦相处。印第安人还教会了欧洲移民耕种和生存的技能。印第安人没想到的是，欧洲定居者要将土地据为己有，对他们来说这个是难以想象的，就好像要占有空气和云彩一样不可思议。年复一年，踏上北美大陆的欧洲定居者不断增加，他们占据的土地也都越来越多。他们砍伐树木，搭起围栏，将外人和猛兽挡在外面，并且要求印第安人不要侵犯他们的土地。欧洲移民和北美印第安人之间的另外一个大问题出在宗教上面。在新英格兰定居的欧洲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视基督教为唯一的信仰，认为所有人都应该信仰基督。但是他们发现印第安人对基督教并不感到兴趣，亦都不打算改变自己的信仰。很多欧洲定居者因此觉得，既然印第安人不是基督徒，那他们就不值得信任了。欧洲定居者认为印第安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是邪恶的人群。欧洲定居者不知道的是，美洲土著居民其实是非常虔诚的，他们相信无形的神灵，他们生活在大自然之中，相信宇宙万物互相依存，所有部落都有向大自然的创造者祈福的仪式，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会看到宇宙创造者留下的痕迹。 疾病亦都俾欧洲移民同美洲印第安人带嚟咗摩擦。欧洲移民将天花等当时欧洲常见嘅疾病带到咗美洲大陆。呢啲病毒系美洲土著居民从来都冇听讲过，佢哋嘅免疫系统完全冇抵御能力，好多部落被传染之后全部都死亡。北美大陆东部沿海各地的欧洲移民和印第安人关系的发展大同小异，他们一开始都能够和睦相处，交换各种物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危机迟早会爆发。如果不是某个欧洲移民要求印第安人不要踏上他们的土地，就是某一个欧洲定居者或是某个印第安人会被杀害，使恐惧逐渐取代了友谊，其中一方会觉得受到对方的袭击并奋起反击。历史上的菲利普王战争就是一个好好的例子了。马塔卡姆是曼帕洛亚格部落的首领，英国人叫他做菲利普王。第一批欧洲定居者完全是靠曼帕洛亚格部落的帮助才度过了第一个严冬。曼帕洛亚格部落向欧洲定居者提供食物，仲教会他们种植谷物，双方和睦相处了好几年。但是好景不长，彼此之间的恐惧和缺少了解与日俱增。马塔卡姆的兄弟死于一种欧洲疾病。马塔卡姆认为这个都是欧洲人的错。他还目睹了定居者被土地带来的变化，因为他们是在这里摧毁这片土地。双方之间危机不断发生，一名同定居者住在一起的印第安基督徒被杀，这个成为最后的导火线。欧洲定居者发起反击，打死三个印第安人，战争一触即发。从1675年开始，持续了将近两年。这一场战争极其残酷，双方都有很多人被打死。研究人员认为，先后一共有600多个欧洲定居者被打死，仲有多达3000名美洲土著居民在冲突之中丧生。历史学家说，纳拉干西特印第安人才是菲利普王战争真正的受害者，他们并没有卷入战争，也都没有支持战争的任何一方。但是欧洲定居者因为出于对印第安人的恐惧，几乎杀死了所有纳拉干西特人。正是这种恐惧、缺乏了解和不愿意妥协的对立情绪，塑造了美洲大陆上欧洲定居者和土著印第安人的关系。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在咖啡馆和 Larry 见面。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aking stock 以及 Dead tired。
Larry， 这两天你过成怎样？
I'm doing pretty well, how are you？
我都挺好，不过这个周末有很多功课要做，我肯定很忙了。
I know how that goes. I'm taking stock of all the errands I need to run this weekend.
Taking stock? 咁系咩意思啊？
Taking stock means to step back from a situation and try to look at the whole picture. In this case, it means the same thing as collecting one's thoughts.
哦，我知啦。Taking stock 就系纵观全局，全面考虑。你系话我应该从整体出发，安排所有要做嘅事。
Exactly. When you take stock of a situation, you think about it more clearly as a whole.
你头先话呢个周末你都有一大堆事要做。What things are you taking stock of?
This weekend, I have to go to the dry cleaners, drop off some mail at the post office, wash my car, and pick up some groceries. I don't think it'll take too long.
看来你已经 taking stock of the situation, 将所有要做的事都安排好。
Yes, taking stock of what I need to do certainly helps put things in perspective and lets me realize how to best go about getting things done.
下星期上课之前，我要完成两篇论文，有三篇文章要读，仲要借同学嘅笔记，将上星期病咗缺席嘅功课补翻。
It certainly sounds like you have quite a bit of work to do.
不过我肯定可以做完，特别系如今喺你嘅帮忙之下，将思路全部都整理好。我准备成日留喺图书馆，做唔完作业绝对唔会出嚟嘅。
That's the spirit. So, Li Hua, did you get everything done?
做系做完啦，但系我而家连讲说话嘅气力都冇啊。
Yeah, I did a lot today too, and now I'm dead tired.
Dead tired? 意思系好攰，好攰。
I am so tired, it feels like I'm dying. Chinese has similar expressions, right?
有，就可以直接翻译成攰死咯。
Since I am dead tired, what do you say we just order a pizza for dinner?
举手赞成，我成个周末都喺图书馆里边过噶。
That sounds exhausting, but are you done now?
总算系将功课做完，今晚要好好休息下，听朝早仲要去上课。
That sounds like a smart idea. Here, let me call in the order.
Larry, 你话咁热嘅天气，焗 pizza 嘅人几辛苦啊？
They must be dead tired from working in the heat.
The person who answered the phone did sound dead tired. At least we'll be able to eat soon, though.
呢个周末真系一个名副其实嘅工作周末。
I agree. There sure was a lot to do. Hopefully, I can get a good night's sleep tonight so that I'm not dead tired at work tomorrow.
Yes, me too. 上次挨夜温习功课，第二日虽然 dead tired，但系仲要顶硬上去上课，结果成堂都瞓着咗觉。
Oh, I've experienced that before. I guess that's the result of exhaustive research.
仲好讲，呢个周末我喺图书馆里边睇见好多人都攰到不得了，索性趴喺张台上边瞓觉啊。
I believe it. There have even been meetings at work where someone is so dead tired that they drift off to sleep.
诶，老实讲，你开会有冇试过瞓着噶
？No, definitely not.I've been dead tired before, but I avoid falling asleep in a meeting, no matter what.
讲就容易，我都唔想上堂瞓觉噶，但系有时真系太攰啦，一眯埋眼就瞌着啦。
It sounds like the pizza's here.
Grea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aking stock， 意思就系指全面考虑，而另一个咧就系 dead tired， 意思就系指攰死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嘅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系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